去几年来，中国民众的网络爱国盛行。一旦有人认为台湾的艺人或者外国公司支持分裂中国，便会立刻在网上展开口诛笔伐。分析认为，中国一些网民的做法丑化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反而恶化了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说，6次提到中华民国。有台湾民众讽刺蔡英文，说蔡英文是为了选举才开始热爱中华民国。也有评论认为，蔡英文和韩国瑜的国庆谈话是两个政治对手的两岸政策的大对抗。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0月13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10月5号发表的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官媒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球队的媒体活动被取消，中国的一些网民更是在网上义愤填膺地表达所谓爱国情怀。不过北京10月11号开始为这股网络爱国热潮降温，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正积极地筹备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将秉持包容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继续到中国参赛。过去几年来，中国民众的网络爱国盛行，一旦有人认为台湾的艺人或者是外国公司支持分裂中国，便会立刻在网上展开口诛笔伐，对这样的人或事进行所谓网络公审。那么就有分析认为，中国一些网民的做法实际上丑化了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间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了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说，表示北京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威胁台湾，台湾人民不分党派立场必须站出来拒绝一国两制。蔡英文还抨击北京以威权体制、民族主义和经济力量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与世界秩序。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蔡英文在演说中6次提到了中华民国，有台湾的民众就讽刺蔡英文，说这是为了选举才开始爱中华民国。也有评论认为，蔡英文和韩国瑜的国庆谈话是两个政治对手的两岸政策的大对抗。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共同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预谈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家，也是海峡论坛的常客，建行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严老师您好。
博弈、林森、蔡会长，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森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从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的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蔡先生。
两位主持人、严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过去几年来，中国民众的网络爱国盛行，一旦有人认为台湾的艺人或者是外国公司支持分裂中国，便会立刻在网上展开口诛笔伐，对这样的人或者是事进行所谓的网络公审。那么就有分析认为，中国一些网民的做法实际上丑化了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进一步的恶化了台海两岸的关系。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问题呢是请演播室的蔡先生来谈一谈，您是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啊 和一些民众的这些所谓的网络爱国，或者是对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外国公司进行这样所谓的网络攻势这样的现象。
这种情形发生在，我想第一个是对台湾的艺人，还有台湾的产品，台湾的商人在大陆做生意这样。第二个就是外国的这个从美国啊，从欧洲来的这些这个商品啊，这些生意啊，这样，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这个的确对中国大陆的形象是不好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是有点崇洋媚外的心态，可以从这个消除掉。以这次 NBA 的情况来讲的话，中国人一定要看 NBA 吗？或者一定要看外国的篮球吗？中国一年给外国几十亿美金的这个贡献，可不可以拿回来扶植自己国内的产业、体育产业呢？这是一个思考方式。那从另一个思考方式，就像刚才题目上所讲的，就是是不是会毁坏中国人在对外的形象？这的确很严重，因为在以着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来讲，你碰到说一点点事情就特别特别的放大、极度化，然后又很极端的方法，使得这个生意就没办法做下去了，事情没办法做下去了，事情不能照以往的方式做下去。当然，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你要来想要说，要怎么样来检讨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能够更顺利，然后不会再让人家很恶化。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一定要很崇洋？什么外国的东西好，外国的名皮包好啊，外国的什么东西好啊，中国都没有这些东西吗？还有中国可不可以发展自己的？我想这个是两个方向都可以思考了，而且这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好好的思考怎么样来做个转机，给自己的形象也好，给自己中国人的这个思考方式也好，都能改进。这是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
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教人在台北演播室的严教授。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国庆演说当中说，中华民国台湾是台湾内部最大的共识。那么一般的都认为呢，在台湾内部，那么基于这个国家定位的人是可以说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北京方面呢，是对这个显然是不满意的。那么只要一提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者是网页上甚至是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就会被认为这是搞台独了，这就是台独，或者就贴上了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这种就是说北京方面啊，企图这样全面的来销毁中华民国形象的做法，是否真正的就能够消灭或者说遏制住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北京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已经不太在乎这个台湾人到底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对北京政权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或者一种感受了吗？
是，我想对台湾民众来讲或者政府来说已经习惯，因为这几十年来都是个模式。那至于说中国他到底在不在意，我想他一直在摇摆，所以他也就是说在很多的对策上就不断的变化啊。过去他也很在意，所以他也不断的做一些统战，但他现在看起来又好像不在意啊，反正把中华民国这个打掉啊，他可以获得他内部的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直都不安定啊。那这也表示了出，就是说他既定的这个原则啊，给自己绑住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然后中华民国这个基本主权已经消失了，在1949年就消失，这样一个说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变迁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把这个祖宗家法拿掉。所以他在这个犹豫不决，所以就变得前后不一致。我想现在问题是在中共政府本身，那对台湾来讲也其实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就在发展。
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问在演播室的这个蔡先生啊，就是说谈到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形象这个问题，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是8月份嘛，公布了一项这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显示说，这个中国社会大众对中国的看法是越来 越负面了。那么在2008年呢，这个数字是说有47%的美国人对中国是没有好感，2019年的春季就上升到60%，据说这是14年来的最高纪录。而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的比例呢，是骤降到了26%，比2006年的29%还低了3%。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这个事情的确是很严重。当然，一方面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有这个舆论上的话语权呐、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华人也好，对中国人也好是比较不利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的确是自己做了很多东西是在以西方的标准来讲是比较难接受的啊。就像刚才讲到的这些抵制的方式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假如不是那么极度化、极端化。恶化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有转圜的余地，要留一点给人家转圜的余地的话，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比较讲理的。因为有些时候没有转圜的余地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台湾的这个的讲到什么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他你是台独啊怎么样，你就没有转圜的余地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说你这很霸道，很欺负人家这样，这是其实是对自己形象很大的这个困扰，而且这样会造成。这个中美两国这之间的这个交流啊，还有中断啊，或者是怀疑啊，或者是其实对自己也是不好的。
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台北的严教授来谈一谈。那么我们注意到，在台湾呢是有不少的台湾的学校是支持目前的香港的这样抗议示威活动，也发起了支持香港的这个抗议示威人士的这所谓联农墙了。那么有报道就说这个联农墙是遭到了这个在台湾留学的大陆学生的破坏。那么实际上呢，也不只是在台湾发生这种状况了。那么在其他国家，那么学生自行的来举行的支持香港这联农墙呢，也是遭到破坏，这样的事情呢也是屡屡发生。那么从台湾这个方面来看，这是否会造成这么两岸年轻人在这个交流上的这样的障碍会越来的越大？
这我想这个毫无疑问一定会影响到两岸的这个交流。我想可能不止啊，可能是国际的那个观瞻啊，国际的看法对中国看法会很不一样。过去我们大家都会讲说，我们把中共跟中国人划分开来，可是像这些学生或者游客的做法，会让人家把中共跟中国人挂钩在一块。这对中国将来出去旅游也好，读书或者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负面的，甚至还会波及到海外华人，因为大家都认为是所谓的 Chinese。那这对在整个国际社会来讲是一个部分的啊。像我们现在在谈过去大家对于所谓中国人的看法，不是进步一些败啦或者落后不文明的一些举措来看，现在你回头看发现，即便过了100多年也是差不多，也没有更进步啊。虽然经济进步了，但是这些想法没进步。你在别人家的国度怎么可以去把别人东西撕毁掉呢？我们说自由或者这个民主，我们就是要保障别人有不同声音，别人有不同做法。那现在他还牵门踏户到别人的家里把人家的东西撕掉，这是非常野蛮的一种作为啊。那如果但是在中国没办法，因为他们就被教条训练成他现在反正他财大气粗嘛，而且认为说你站在他这一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个自由辩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伤害。我想将来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把这个节目时间我要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演播室的蔡德良会长，就是以往总是有这个外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嘉宾美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当权者认为说，多多的吸收中国大陆的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呢，可以把这个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这样子的概念呢，借由这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呢，送回大陆去。不过现在来看呢，好像相反呢，在这个外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呢，似乎有。我们看到有些是相互监视的这个汇报行为的支持共产党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或者是说反过来质疑这个西方的这个强行灌输这个西方价值观， 给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是不是会挑战到这个未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那么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审查日渐严苛，当然除了美中交恶的原因之外，那么是不是美国也发现到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错误的？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您的看法。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其实两方面的影响都有，一个就是一个他们本来美国希望做的影响，就是吸引更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学人跟学生呢来美国留学，会对台湾大陆产生影响。这的确有做到一部分，并不是没有。但是在共产体制下要改是相当困难，但是你在一些基本的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改善的确是有发生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个比较不好的因素呢，譬如说他们有人来互相监视啊，有这个为中国大陆政府做，这是共产党政府本来就会做的事情，而且继续在做的事情，是令人很生厌恶的事情也有。但比较起来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好的方向还是会继续做，而且应该要继续做，而且事实上是有的确有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中国大陆内部还没有产生一个集体的很重大的这个转变。我想这个，但是这个累积的效果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要慢慢的等，只是时间上来讲，不像我们本来预期的，本来说美国政府预期的这个很快会发生，这事情就是并不是按照这个西方的发展方式或西方的理论呢，就马上就发生。譬如说，中产阶级到了一个程度了，就马上就发生，那并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个情形，但是这个累积的效果应该还是存在的，我们还是值得鼓励说继续有这些事情继续来做。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也是请教这个严教授同样的问题，就是除了刚刚请教蔡德良会长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发现到说，从这个一些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包括很多人，他们不管是如何去在比方说抵制 NBA 上，有很多年轻人赞同这样的行为，甚至于受过西方教育的或者是说目前正在留学的，他们支持这样的行为。那么也有不少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呢，选择我们以前说选择海归，把这些我们以为会把这些西方的思想、民主、人权、自由的西方思想带回中国大陆去，但现在来看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反而选择向现实低头，向共产党妥协啊。那您觉得目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于他们的未来越来越少期待，并且越来越选择向当权者低头？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历史哈，因为过去中国确实是有百年的屈辱，所以那个民族主义情节特别深。所以即便他到了海外得到了一些知识或一些东西，他回到中国他也许会更民主主义情绪更高深，有点是报复的这种心理会出来，所以很难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确实会慢慢多元化，想法多元化，而中共他现在采取这种集权的这做法反而会引起这个民怨啊。所以就在这方面我会觉得这样的跟西方的这个互动久了以后，我觉得还是会有质变。包括说像这些外商企业或者 MBA 这些组织，这些公司，实际上他们可以不用低头，因为他们只要抓住了某些的这个顾客就可以。可是因为他的追求利益是短期的，所以他急着担心会被报复，实际上不见得。因为过去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像上海是非常仇日的。可是上海人在用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是用喜欢用日货，因为日货代表好品质，所以我是觉得这有时候久了以后就分开对待。
是。那我想有另外一个问题，简单请教在华府的蔡会长，就是目前来讲 NBA 对于大陆的这个抵制的情况也是摇摇摆摆，一下说要开记者会，一下说不开记者会啊。那您觉得是不是这个？那当然。这个 NBA 方面一些比较讲究这个人权的黑人球员呢，被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面讪笑啊。那您觉得 NBA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呢？
这个当然，其实 NBA 的标准应该就是美国的标准，所谓的美国标准就是这个谈论人权什么的。但是事实上来讲，因为美国本身对于这个，譬如说黑人的人权的问题啊，他们也是。 也是有摇摇摆摆的，因为有的球队说要支持，有的球队不支持，其实这个东西是自由的，可以讨论的。但是只是对，因为 NBA 在中国的利益太大了，他们不想损失，但是他们也得罪不起美国的球迷，所以他们也没有说绝对的一定要支持。那但是事实上一般的人一般美国人的情况来讲，他们一定要支持美国的所谓的人权自由的这个所谓的讨论，可以自由发言，因为你自由发言讲了以后，有冒犯的地方，其实还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说就是一刀两断，一定是完全都没有了这样子。那么这种情形的话，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厌恶的就是说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现在我相信这个北京当局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其实对中国的对外的形象影响很大，所以呢，他们可能不会做到那么极端。所以现在我看这个NBA 的虽然说有吃了亏了，但是也会知道说有些地方可以适可而止，那中北京政府也会适可而止，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来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啊，并且留言来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 好，现在我们是在网上已经有几位这样听众和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Dumb Free 叫小英总统双十中华民国台湾的共识论述既保守也就是说继承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派，又满足了以民进党为首的第三势力的台湾派，那么小英总统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啊，非常的这个赞扬。那么第二位叫做灯火西施啊，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说中共一直是地下党心理，地下党的感受就是四面的楚歌，对内呢是存在敌人，对外呢几乎全是敌人。好，另外一位是叫做鱼次郎，他来说这个 NBA 事件，说 NBA 事件呢反映出中共爱国主义的这煽动能力的边际递减效应已经开始他们越近中国人就越爱看，那么球迷呢就以实际行动来挤爆了球场，打脸中共和所谓五毛的封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这个中国式的网络爱国与两岸关系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蔡英文国庆演讲六题中华民国，到底是为了选举才做出的一种语言的表述，还是为了对抗北京？那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人，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创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光林，
皮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来，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说，表示北京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来威胁台湾，台湾人民应该是不分党派立场必须站出来拒绝一国两制。蔡英文还抨击北京以威权的体制、民族主义和经济力量来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与世界秩序。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蔡英文在演说当中六次提到了中华民国，那么就有台湾的民众就讽刺蔡英文说他这是完全是为了选举才开始表示说爱中华民国了。不过呢，也有评论认为呢，就是蔡英文和韩国瑜在 国庆的时候发表的这个谈话呢，是两个这样的政治对手对于两岸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对抗。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请这个蔡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蔡英文这一次在这个双十国庆啊，台湾的这个国庆的演讲当中，六次提到了中华民国，这个是大家觉得难得，是吧？很多人，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就是认为说，这么多年这次这个蔡英文的国庆谈话，这次算是终于合格了，按照吴敦义的说法，因为提到了这个中华民国。那么对比这个韩国瑜在国庆的谈话当中呢，他反而没有提这个中华民国，都是说台湾。那么就有评论认为呢，说这一次这个蔡英文和这个韩国瑜他们两人这个国庆谈话，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这样的两岸政策的这个一个大的比拼，你是怎么看的？
我看这个还是选举了，还是选举了，因为韩国瑜不用讲中华民国，大家都知道他是捍卫中华民国的。蔡英文就讲了很多中华民国，大家知道他只是利用这个来。我想，网民不是讽刺，是这是事实，一个现实，实际上就是这样。蔡英文他根本就是为了要选举，所以叫为了要争取这个浅蓝的选票，所以他的唯一的对抗的敌人现在目前就是韩国瑜，所以他必须要抢韩国瑜的选票，所以他就要起中华民国，否则他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他以前也没有这么做，也事实上一直也都没有这么做，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提那么多次中华民国？没有政策没有改变，他的政策没有改变，他并没有走向说这个捍卫中华民国什么，他其实他还是讲说捍卫台湾的主权，
中华民国台湾，
是
这样提到，这似乎和那当年那个陈水扁前总统的提法是一样的，
是是是，当然他认为说不能只是为了抢浅蓝的选票，然后就丢了他。台湾独立派的选票嘛，所以必须把这两个综合在一起嘛，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他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想往中间路线稍微走一点，崛起最大的选票嘛。我想这个解读上来讲，完全没有办法以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国庆谈话来解释，也只能讲是一个为了选举而讲的一个谈话。
嗯，接下来请台北中广演播室的严教授来评论一下，您是怎么评论这一次台湾总统蔡英文和韩国瑜在这个国庆谈话当中所表达的这样的所被外界解读为是这样两岸政策的吧？那么有人就讽刺说，这次总统大选啊，说这次总统大选是一个贩卖亡国感的一个大赛，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怎么看？
对韩国瑜的这个评论哈，我比较不愿多琢磨哈，因为我想现在台湾各界对他也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评价哈，不宜在这个落井下石。但对刚刚蔡会长所讲的，我想这个是大概普遍蓝营的自视反应，就是说只要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为了选举考量，当然你说他没为了选举考量，我认为也不可能，因为现在就选举期间嘛。可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那不讲中华民国他讲什么呢？那如果不讲的话，等于人家要做文章了。那至于说刚刚蔡会长说利用中华民国，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过度了，因为中华民国在民进党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提到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的名叫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是被民进党所接受。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1999年以前，当民进党的这些公职人员当选以后，他们通常都是背对着国旗的，他不接受这个国家。到1999年之后就改变了，也就是说接受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可是蓝营还是不放，认为这是假的，卖羊头挂羊头卖狗肉。这么说的话，你也无法去跟他辩论，因为这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以蔡英文或者在过去陈水扁任内，从来没有逾越中华民国这套宪法的一些尺寸。好，包括像五院都还在，包括这个中华民国国号、国歌、国旗这些都还在，所以这些 论述其实到来也懒得争辩了，因为我觉得国家本来就在变迁嘛，啊，这个人民这个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的股东在变了，董监事在变了，这个公司的经营不可能不变嘛，国家的这个方针也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拘泥在这些语言的这个哈，然后把大家的情绪弄得非常对立。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谈一谈，就是你因为你在这个美国在华盛顿这一带这个侨界啊，参加很多这个侨界的一些活动，就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还有实际上不久前这个中国大陆的10月1号的这个国庆，都是相隔时间啊不是很长。那么美国这边的这个侨界对于这个两岸领导人在这个国庆谈话当中发表的一些观点都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边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讲话，他们大概是觉得说四平八稳了，就是说反正就是其实因为还挺短的了，不是很长了，那主要还是以往的这个讲法，我想这个以对台湾来讲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可以说没有改变，所以他只是必须要在讲话里带一段这个台湾的这个跟台湾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那就是事实上是毫无改变。那蔡英文的讲法呢，事实上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你以两岸关系来讲的话，蔡英文的讲话其实是就像刚才讲的是被中华民国台湾这个看起来是有进步了，但事实上实质内涵里面就是反对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台湾方案，这是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到他不是反对一国两制，他还讲台湾方案，这个就在细节上来讲他是比较进入一个比较细节的来讲，因为这个习近平在1月2号的时候就讲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特别为台湾制定的，不是像香港啊澳门这样子，所以呢他要特别要反对这个讲法，所以这个是有不同意义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况，就认为说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但事实上大家都不敢提这个说澳门其实是成功的，为什么香港跟澳门会有不同？这个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谈。那所以台湾方案，你完全讲说以香港来讲，所以在台湾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某个程度上，你忽略掉澳门的这个讲法，其实在理论上是不通的。所以这个以三个地方来看呢，一国两制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行，或者说你反对到底什么，其实台湾基本上反对的是一国是哪一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两制已经不重要了，你一国是哪一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是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了，是只有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可以谈的。
在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到这个严教授那个方面，我想请蔡先生再接着谈一谈，就是目前刚刚取得进展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是这次有人也在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啊，这个选的这个日子也很巧，10月10号正好是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啊，说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涵，我想这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不过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这次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这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你觉得会对香港的局势，会对这个台海两岸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不管怎么样是正面的了，尽管是谈判是特朗普自己在骗自己啊，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个进展是早就可以做了，只是他觉得他需要，现在需要这个时间点他需要，所以跟10月10号可能没关系，只是他自己很急，希望赶快拿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协议的样子，事实上来讲，他只是在表面上双方都需要做这样一个动作，说让所有的人感觉说这个是好了。但事实上来，因为他第一个就是面临到世界各国的压力，因为整个全世界好像有要走向这个大衰退的趋势，都现在矛头都指向这中美贸易谈判，所以以特朗普来讲，他特别是这个样特别有问题，有的不应该。在之前提到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发现说这个协议完了以后，发现它的这个条件都还没有改，都还没减少，只是中国答应说要增加购买这个农产品，其他都没有变。其实早就可以完成了，只是他现在让一步说好，那我暂时就不要提了，你就让它过了吧。所以现在第一步，所以只要有它要全面性的协议来讲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全面性的协议，他只是达成部分的协议。
那么对于香港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香港，以特朗普本身来讲，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我相信他对香港是会丢弃的，会背叛的，所以香港人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嗯，好的，接下来请台北演播室的严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再一次也是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了。刚才我们提到中华民国台湾，那么是目前呢台湾内部民众呢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共识。但是呢，对比这个台湾的国庆的时候，人们注意到所谓的这个南热北冷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也是有人呢批评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庆大典，说这个总统府前面挥舞国旗的人数非常的少，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般人的这个表达哈，你跟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先生，也不必每天都在讲我爱你我爱你，最重要的是一些行动嘛。我觉得现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已经成为大家平常的一个语言，譬如说你讲中华民国，大家知道讲台湾啊，出去外面说台湾，我来自台湾，所以这两个都混着在用啊。那现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当然有某种意味着，就是说，不要再为这些分歧在争论，我们就把它定下来，中华民国台湾。那如果因为我看一些网站的这些民调啦，或者一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肯定。我想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去争论了，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块，这个是指我们能管辖到的，也就这么清楚。至于这个中国大陆，过去1949年你已经被占领了，而且它现在越来越强，所以你去想那个老母鸡那个地图是没有意义的，甚至那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蒙古也不应该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很多虚假东西应该要慢慢的把它除灭化。我觉得去面对现实，到底我们是什么，然后我们未来怎么走，这比较重要，不必在意那些国旗的挥舞这些上去做文章，做这些文章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国庆呢，其实很多活动越来越有创意啊。我觉得这反正应该从这个地方去看，这才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啊。不必再从过去从这个孙中山啊，在一路以下的这个以来的这样传统去争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现在年轻人早就忘了那些，早就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与时俱进。
嗯，严教授，在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想接着再问您一个问题。刚才华盛顿演播室的蔡先生就是谈了这个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啊，就是达成了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的这样一个协议，蔡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美中贸易现在达成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比如说对于香港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台海两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美中现在的全面对抗已经升上来了，而且这是超党派的。那现在这一次协议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关系就像老师跟学生关系，老师不处罚，然后学生缴这个费用，就这样而已。那所以美国获得很多，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获得，他有更进一步的让步。那川普当然说啊，这个协议他很满意啊，但是下一波的制裁我相信一定会再发生。那对于刚蔡会长讲说他不会关心香港，其实这不用担心的，因为美国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国会在关心，国会会去 push 这个川普来注意香港问题。所以川普现在他其实他玩策略玩得很灵活，他就说香港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现在说了，到时候又说我因为国会的压力所以我必须介入。你不觉得他过去一直反反复复吗？但是他的利益很清楚，他的反复只是在谋略上，在一些战术上，但战略上他从来没有模糊，他就是要从中国那边把利益拿回来，然后要把中国打倒啊，尤其像有关智慧财产权或者是国营企业补贴，这根本是中国做不到的嘛。你像中国现在把一些私营大企业都并吞回来了，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企业，现在的主体都几乎都被中国的国营事业所吃掉了嘛。所以继续走国营 国有为主的这样的混合式体制一定是中国所需要而且会走的，所以美中的这个矛盾是不会化解的，现在只是先休息一回合完，第二回合完第三回合，再一回合打，那打到什么时候就看彼此的耐力跟耐心了。
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三。那么我想美国在这个未来在这个美中台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很这个关心啊。那么想先请问在华府的这个蔡德良会长，就是刚刚您也提到过了，就是当然您跟这个严教授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您呼吁这个香港啊千万要靠自己，不要对于美国对于或者是特朗普，我们说川普总统啊寄予太大的期望。事实上最近美国的一个举动呢引起了其实是香港或者是台湾一些媒体的关注，就是从这个叙利亚北部撤军了，虽然川普说就是特朗普他说呢这个呼吁土耳其，就是一直对于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库德族人呢怀有敌意的这个土耳其啊不要轻举妄动，但土耳其总统这个埃尔多安不理他，但是还是这个出兵了叙利亚北部，并且攻击了这个库德族人，曾经帮助美国消灭这个伊斯兰国的库德族人，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就撒手不管了。那么很多人就指责川普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放弃我们一起消灭这个伊斯兰国的盟友，川普说这个库德族人也没有陪我们打过二次大战，反正他可以把这个话说得很远了。但是呢就有人说不管是对于台湾或对香港来讲，特朗普或者是川普其实是不可靠的，您刚也提到过了。那么台湾或者香港是否应该以这个事情来作为借鉴，您的看法？
真的是应该是以这个为借鉴，起码你要知道在这以往来讲，美国背弃很多盟友都有他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理由，这一次两党都反对，一般的专业的不管是军方还是外交单位的话都反对他这种做法，但他一个人独断独行就是背弃库德族，尤其库德族目前还是在他跟他的军队肩并肩作战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背弃他，他明明知道土耳其一定是会进入叙利亚会屠杀那个库德族会屠杀其他的人民，他还是不管他，所以你可以了解对他来讲香港的事务台湾的事务对他何其的不小啊！他这种不尊重专业的人员啊，不尊重国防人员，不尊重这个外交人员，不尊重国际问题专家，牺牲不只是库德族人，连自己国家利益都牺牲掉了。你想想看在中东还有谁会相信你川普这个人，还有谁会相信你美国的外交官讲的话，还有谁会相信说跟美国合作会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可能的事情。阿富汗你接下来就看得到美国为了要撤离阿富汗，这个川普为了要撤离阿富汗要让美国减少军费的支出，他一定是背弃了阿富汗的人民嘛。所以你可以想要香港跟台湾有什么理由会相信特朗普，你怎么可能目前去相信外交人员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自己骗自己啊。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我想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跟蔡德良会长可能在这一个方面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因为您以前在这个节目中也提到过，就是说不，现在就是一个选边站的时代啊，所以您觉得这个台湾一定要选站对边了，那么也要选择在美国这一边呢？但是刚刚提到过的一些例子，还是会有一些人有疑虑，就是说把台湾的这个前途全部压在美国这边，适当吗？或者好吗？或者是说台湾要这个亲美和这个友日啊，就日本这个事情，我们也注意到说最近这个日本在这个开这个国庆酒会的时候，特别是福冈分处，他们就列了一个安倍晋三的这个贺电。那么后来呢，这个日本的外交部也就是外务省，他们说没有这个官方的事情，可是我们这边就说是私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了。但是呢，又有媒体曾经提到过，注意到说，就是安倍晋三他在这个日本的国会参议院大会当中说要全面的提升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让这可能在国庆前夕，让我们觉得说，日台关系好像有提升的这种感觉，好像 又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那么这种在外交上到底台面上台面下的反反复复，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特别是台湾目前外交处境似乎越来越艰困的时候，
这涉及到战略跟战术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拳击赛有这个围一条围一个四方形的绳子，这绳子它有个界限，但是它有个弹性，这个弹性就是让你玩这个战术，但是它的战略的线就很清楚，就是你不能无限扩张。同样道理，我们看日本跟台湾的关系跟中国关系有些都是外交隐晦嘛，你叫安倍怎么可能公开讲中华民国？不可能，因为他跟中国有外交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贺电不会是假，只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公开出来。那你看他母亲跟他弟弟都有参加在日本的这个国庆纪念晚会，所以他有参加，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就是外交的这个手法。那至于说刚会长提到说自己骗自己，我想从来没有人会自己骗自己的。因为你认为香港这些在争取民主他会自己骗自己？不会。台湾这些在争取民主会自己骗自己？也不会。问题是说你现在不靠美国，难道靠中国吗？中国就是把你吃掉，是大野狼，你怎么可能相信大野狼？你宁愿相信美国。只是说美国从西方人的这个哲学来看，这个自助者人助，你要自己要站起来，要去奋斗，要去 fight， 人家才会来帮助你。所以你不要意味着仰赖美国，因为仰赖美国也没有道理，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状况，也不可能24小时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分啦，尤其土耳其这国家本来就是比较强悍，而且土耳其跟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跟台湾不一样。台湾还连着这个日本跟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所以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再怎么样，就算会背弃台湾，也是都最后一刻了，那是已经美国已经不得已。可是现在美国还在占上风啊，所以美国并不是输家。所以你现在不靠美国，你靠谁呢？靠中国，那就接受一国两制就投降就没事了。可是你想，就像你想要投降中国，可能美国不见得要同意你。美国跟日本利益在台湾非常的重大，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选边是对的，选择主流，选择这个美国跟日本强国，这是对的。
是好的。那么我想两位来宾或许还有网友有更多的意见，把时间再交给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在我们网上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待会儿呢把这个留言来这个念一下。那我想首先请蔡先生，似乎你可能对严教授刚才的这个观点有一些回应。
哦，是啊，这个其实所谓自己骗自己，就是有很多时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现在美国的情况，美国尤其川普个人来讲，他为了要跟中国大陆取得一定的友好关系，他必须要在某程度上牺牲别人。只要你要提到什么都有，但是当然对台湾来讲，对美国来讲，台湾的问题，台湾的重要性是对他们是很高的。那除非他这个不愿意不愿意留在东亚了，或者他必须要维持在台湾一定的关系才行。但是这种关系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讲的所谓的战略跟战术的情况一样，战略上你要这么做，战术上你要怎么做。你像照理讲，美国要对你好，对台湾好，觉得台湾很重要，照理讲在实质上他就应该支持台湾才对。举个简单例子来讲，这个 FTA 美国跟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在美国范围完全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他就是不可能给你做，十几二十年谈都不用谈。日本也是一样，台湾跟日本有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为什么没有？他可不可以做？他可以做，他为什么不做？也是一样。但实质的问题，真的要需要你的时候，事情到临头来，他就把你丢掉，他就不会支持你。就像这一次这个日本这个贺函的问题来讲，你这是不是自己在骗自己呢？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你有这个贺函，一定是官方的话，那就一定要官方的管道来递交，不可能是私人管道。个人是喜好是不同的，个人是不是朋友是一回事，国家跟国家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很明显的。日本不可能在两岸之间支持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官方事实上就是不可能，朋友你私底下再怎么好朋友都一样， 到了最后需要的时候他还是把你丢掉，因为他要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就是事实，就是这是现实，就是如此。
严教授，
最后丢掉是不啊，因为还没到最后嘛。哦，因为我们跟日本人也不是没有接触过，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是只能水面下来交流，包括像所谓的这个FTA 这些问题，我想官方有都有在谈呐、啊，只是说因为我们还卡在包括像跟日本之间核实的这个问题，然后美国方面他还是很多的考量，包括我们有一些农产品无法进口这些等等，我想还有很多这个利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美国在很多地方也在帮忙台湾，而且很多的展现很多的善意啊，包括帮我们在南太邦交国确实他有用力啊，至于后来没有成功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这失败这两个之后他马上通过个法案啊，来帮忙台湾，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他没有那么绝对啦，那很多的变化都在细节之中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进展应该是渐进的，应该要跟过去来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台湾跟日本、台湾跟中国、跟美国这三角关系是越近越快，越近越好，这都可以感受到，尤其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进展是加分啊，我们不能把加分当减分，至于说没办法突破的那个实在是一个障碍，那个是要靠机会、靠机缘，这里面有时候是无法勉强的。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还有网友的留言。那么第一位叫做阮伟成，他说民进党既然把中华民国作为选举语言，说明中华民国在多数的中间选民的心中是占有很大的分量，希望蔡英文总统连任之后呢，能够修改民进党的党纲，真心的向中华民国靠拢。那么修改党纲的影响力远远要小于这个独立的公投，那么独立公投不符合大多数台湾人民或者多数所谓沦陷区人民的这个和美国的愿望和利益。好，另外一位叫做 T. Jerry， 他说为什么蔡英文提了中华民国，蓝营就说他虚伪？请问蓝营大佬啊，这个是大佬，可能是打错了字，我猜想，敢不敢到北京去提中华民国？不是只要敢在内部说，不敢到对岸去说。好，下一个是叫冯李刚，他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民族大义，哪个党带领我们强大我们就支持谁，目前来说是老共给了我们民族自信。好，下一位网名叫做灯火西施，他说的确是为了选举，没有什么丢脸的，让韩国瑜这个中共的代理人上台就会把台湾拱手让给了中共，那么中华民国还在吗？啊，下一位叫做菲塔言，说国民党已经被赤化了，台湾人不要再相信国民党，国民党如果要是执政的话，台湾的主权不保，那么应该要支持小英连任。好，还有一个就是冯李刚啊，叫做冯李刚网名，他说制度可以不同，说国家必须是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那么制度和生活方式应该是互相的尊重，大家呢应该良性的竞争，来用事实说话。好，那这是我们刚才念了几位网友的这样的一个留言了。接下来我想请演播室的蔡先生再来谈一谈，就是美国总统现在特朗普，那么现在面临着这个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面临这个大选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总统的弹劾还有他大选的压力，那么会对美中关系、两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预期？
我想就跟刚才严教授讲的，就是特朗普他的这个战略啊是不变的，所以他还是会压制中国的发展的，但是呢在战术上呢，他就像他自己有这个 impeach 的问题啊，有这个通俄门啊，通乌克兰这个电话门的问题啊，有这个大选的压力啊，这些问题的话他都必须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所以他目前是有点就是暂时的停止攻击啊， 但不表示他以后不会攻击。所以呢，但是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国人在过去百年来的所受的屈辱啊，其实对中国来讲，现在的发展的需求啊是必然的，因为自己要不发展的话，中国又沦为受欺负的国家，又沦为二等国家，所以中国不会可能永远等在那里成二等国家，所以这个对抗也是必然的。只是这个对抗，我想过去几任的美国总统并不是不了解，只是他们认为说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转移，转直变中国，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让中国慢慢升级，而且是对美国的发展有利益，对美国的经济有利益，而不必然变成两边对抗，两边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所以我想其实特朗普并不是比以前的总统说更聪明，更做得更好，而是他是用比较激烈的激进的这个极端的方式来制造两边的对抗，其实那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在崛起中的国家跟这个已经存在的国家所谓的歇斯底德的这个陷阱呢，是不必然一定要发生的，是可以不必要发生的。可是现在特朗普的做法有点让这个事情加速发生的可能。
嗯，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我把这个节目的时间交给台北演播室，请严教授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对抗是避免不了，因为两边的意识形态在差别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刚这一点我跟蔡会长的想法不大一样，甚至我觉得这个是对周边这些民主国家反正是有利的，因为让中国像这种集权的国家连对人民都那么残暴，不给宗教自由，不给言论自由，还这个各种的资讯的这个限制，这种国家让它强大，让它主宰这世界，我看世界就毁灭了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对川普的评价怎么样，至少我发现有用，至少川普上来以后，中国确实面临内部很大的改变，至少这个习近平没像以前那么样高姿态，在处理香港问题上至少还有所却步，至少反送中这个条例他是撤回去了，这个要不是因为川普的话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所以从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给川普一个非常正面的肯定。那我认为说以目前这样看，中国共产党这个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我想可能在后习近平时期，也许中国的内部会出现一个很乱的局面，现在目前还撑着，可是我看维持不久，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啊。那么网友也非常热烈的来提供我们的意见，非常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我们从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好了，那么今天海峡论坛节目呢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也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来宾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 YouTube 或者脸书上的视频，给我们留言并且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和 facebook.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了，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